我们呢今天就是要把第三会啊，忉利天这一会要把它圆满。我们应该都很欢喜，而且感觉到很自己觉得很安慰，我们能够从菩提树下，然后到这个普光明殿，然后呢我们能够升须弥山顶。在忉利天这一会，我们讲的它是一个出发心就能到的地方。出发心这件事情是很玄的，出发心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出发心，我这个只要每一个月捐100块钱当会员就行了，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要你要捐会员才能出发心的啊。这个你要做任何事情是你自己在发心，没有其他的第二种办法。但是发心呢并不是形而下的，发心一定是从内心里头直接发的那个愿，所以出发心的功德很大，出发心的那个信仰的力量也很大。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出发心的这个心能够永恒的把握得住，这个是一生里头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发心想要对这个社会，我们想来做一点布施的工作，我们是要必须要认明一个清楚，其实佛门的修行啊，人生的历程上啊，在佛教的学术研究上讲说，有所谓的易行门，也所谓的难行门。易行门嘛，就是我很容易的就可以来实践；难行门嘛，就是我们必须要勉强自己努力精进才能够实现。其实你能够通过难行门，你才能够得到易行门。你要想行易行门，就一定要经过难行门的磨练。我们几次都这么讲，人生是苦的，如果你能够认识人生是苦的，我愿意去接纳它，这件事情才有愿力可言，才有真正的出发心可言。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了民法品第十八，这个民法品第十八呢，是在于我们在谈十住十种心宅啊，讲如发心、质地、修行、身贵、具足方便，然后到了正心不退、童真、法王住，还有最后的灌顶住，然后我们才谈犯行，以后犯行现在要谈，再谈出发心功德。其实所谈的通通摄受在出发心功德，出发什么心，就是那十度心。而这个十度心是没有东西可以攀援的，必须是一念清楚愿意这样做才行的。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啊，我不是圣人，也不是已经成佛了，有时候我也很忙，我的工作很忙，晚上有时候连饭都还没有吃，像昨天我饭都没有吃，赶到基隆去演讲去了，讲完了回来再吃，今天又何尝不是一样。那是难行，但你会想你胃会不会坏掉，有菩萨保佑胃就不会坏掉。这事情不是只有两天的事情，是经常的事情，但为什么菩萨会保佑我而不会保佑别人的胃呢？因为我懂得自在，因为我有愿力，因为我没有什么虚索，你自然而然的没有那些紧张，没有那些问题，自然慢一点吃嘛。你看有多少出家师父午后不食的啊，照样在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只有一餐慢一点吃而已，回去还要好的还要吃一餐呢，所以这不算得了什么。别把那事情看得好像很严重，但当然也并不是天天如此，偶尔如此啊。但是那是苦， 有时候会想，我为什么要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啊，你不这么苦就不觉得人生很有活力，不觉得这么苦你就觉得不觉得人生很丰足，你不觉得这么苦你就不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温暖，你就不觉得。所以你觉得很苦的去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你觉得这个家庭就很温暖，你觉得很苦的去把一个工作做好，你就觉得你很有成就感，你觉得你很苦的在你的修行上去努力，你的心智就会一天一天的真正的宽广，真正的成长。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它必须是你愿意发这个心，而这个心是没有什么分别也没有什么执着，而是你真的那个诚心的愿，你愿意如此去做。而第十八品要讲的是讲明法，明什么法？明这一个出发心功德的法是什么？我们每一章都在明法，每一会都在明法，而这一会里头要谈的明法是精进会菩萨问法会菩萨如何修行的。精进会菩萨问法会菩萨，问会主，就是会主，因为他入于啊方便啥呢，他真正入于啥呢，入于正定，他这里真正的能够与十方法界，他自己内心里头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感通以后，现在精进会菩萨，为什么要精进会菩萨呢？这尊菩萨一定他用精进会的名称会在这里出现，就代表了出发心，不是指精进会菩萨这尊菩萨是出发心的菩萨，不是，是这一个菩萨的因缘以出发心作为他的因缘，所以称为精进会菩萨。就比如说四字大四字菩萨，这个大四字菩萨就是以喜舍为因缘，观音菩萨呢就是以慈悲为因缘，连每一尊佛的佛名都是以他为他的因缘，那个因缘的入手点就是他的体性，就是这尊佛的体性。比如说我们讲弥勒，弥勒就是乐乐净化的意思，阿弥陀佛弥陀就是指平直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呢每一尊菩萨有他的法义在，菩萨呢他有过丰富的生活的经验，因为他是觉有情的，他是有丰富的感情的，他对人有丰富的爱的，可是他却又是一个具有相当的一个觉性觉照的自己。这一尊菩萨呢他们互相的问的，并不是说精进会菩萨不懂来问法会菩萨，而是他们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互相讨论着，让这个法会里头的一切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听得到怎么样去明法，也就是以这个修实住为本的出发心，这个法的法要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说菩萨出发心具无量功德，如何而生一切智，入菩萨正位，乃至于无上菩提究竟之处，如何灭无明得清净，行波罗蜜，随其心乐而取佛土，随根随时说种种广大佛事，得天龙所护，得佛所护念，摄持正法，以至庄严。他是这么问着的，问说我怎么样子的事让自己的能够产生清净，能够行波罗蜜，能够随缘去说法，做广大的佛事，然后我们得到了所谓的天龙的守护。我要给各位谈啊，我刚刚讲说我常常这么忙啊，还不是好好的，这是天龙守护啊。各位你那么忙你会越来越好，你的家庭观念越好，这都是天龙守护啊，不只是天龙守护啊，十方菩萨所护念经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念字是心，心念的经，心念的应该去行进的规则，好好的去实践，自然就得到这个护持。 所以我们不能叫小孩子说，哎，你只要去拜拜佛，你今年考试就没有问题。我们说你去拜拜佛今年就没有问题，但你要照佛的说法去做。小孩子会问，那佛的道理是什么？第一件事情，生活必须有纪律，要戒，不要动不动就想打电动玩具啦，动不动就想玩啦，但是也不能整天都读书，每天都读到一二点，到要考的那一天身体读坏了。纪律啊，是不是戒啊？哎，但是呢，第二个你要定，怎么定？哎，不要看到有什么东西就追求什么东西，是不是？也不要因为老师跟你多讲几句话你就心生不平，也不要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就马上干扰了你。你要保持着定，定才能思考。你呢，也不要因为物理老师给你作业、数学老师给你作业、国文老师给你作业，你心就烦了。怎么这么多？这些老师整天简直在整我们，你心不定，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心定下来，好好的写就可以了。所以那是定啊，这就产生了慧，所以就戒定慧嘛。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它真正去实践的那个法门，那个法门本身，它实践着的本身就是佛菩萨，而同时也得到龙天的中的护持，十方法界诸佛的护持，因为你在念经啊。那我们再来看看法会菩萨怎么讲。你看法会菩萨成佛威神力，威神之力达修习法门。我们要在这里特别再解释这个问题，说哎，这个法会菩萨成佛威神力，那法会好像没有力，只有佛才有这个威神力，那我们好像没有威神力啊。不，佛是在你的心中，你自信如来就是佛，你是成了这个佛，这个自信的如来的觉性，这个威神力来回答的。只要你用这个力，就同时用了法身的力。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知道，佛法里头是讲自信佛，自心是佛，自信见佛。这个地方讲佛的威神力，是当我们的心开着的时候，自得心开的时候，佛的佛，十方法界的佛跟我们之间是真正可以应感的。所以其实不只是，不是说来自于他，而是我们自信在开展的时候本身就产生了这个力量。所以法会菩萨就是这样子呢，来要答复这个法门的。法会菩萨呢，先达修习的殊要在于不放逸，出发心功德，实住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放逸。什么叫不放逸？你如果想你晚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安眠，你有很好的能的体力可以工作，把工作做好，那么你得有一个真正的不放逸的心。怎么不放逸？晚上不要今天高兴了就弄到一两点才来睡觉，明天呢爬不起来，说只有一天嘛，那今天呢就不要起来运动，那就叫做放逸。放逸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却很难做。所以修行的法门就是不放逸的问题。我们今天很多精神生活的问题都是放逸所造成的问题。放逸就是孟子所谓的放心的问题。孟子讲求放心呢、啊，说我们养鸡养这些畜生啊，我们放了都懂得把它求回来，我们的心放了以后就不懂得把它求回来。孟子这么讲的啊，求放心呢、啊。我们现在也是要讲求放，不放逸，不可以放逸。你只要放逸一次就不行。你看抽烟呢、啊，已经一年都没有抽了。老朋友不见了，从美国回来都，他有抽烟，他说都不见了，抽一口就好了啦，我是美国带回来的，很好啊、哦、你一抽一口看看，这个稍稍一定性不够马上就放逸了，嘿，一抽下去好了，那你半包给我好了，口袋里头马上有。我们的生活里头有很多是属于我们因放逸而造成的。 你看家庭的问题是不是从放逸来的啊？一个人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荒于嬉是放逸来的啊，工作没有做好放逸来的啊。一个人在学做学问，在工作上不能够真正的水滴石穿，是放逸来的啊。一个人精神上发生了一些 neurosis， 一些所谓精神官能症、心理症这种现象，是从放逸来的。放逸的对面就是苦，他看到苦就想逃，那叫做放逸。所以过去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事情呢。如果以为人生是快乐的，他就不断的想要去追求快乐，有苦就逃，有乐就得，那叫放逸。放逸就最后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理症，事实上是一个人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就是心理症。一个人在生活上适应发生不良，一定也是正当受苦的代替品。只要你打起勇气不放逸，就没有问题。所以这里面既分两点，在经文里头讲两个问题。我发觉华严经里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心理卫生的理论。你看它又分两点，一点是不放逸的方法，一个是住不放逸的十种清净。也就是说，不放逸有方法，但是不放逸的那个基础一定是建立在清净上。你信不信？清净是什么？单纯就是清净。你能单纯就能用功，就不会放逸。你只要去复杂就不行。其实我非常不主张把一个人的工作弄得很复杂，把自己的心弄得很复杂，我很不主张这样做。我就要看到很多的东西，都认为这东西应该变成一个比较单纯的方式才能够使劲，能使劲的就不会放逸。你是看到说啊，太多了，他这大片叫你去不免走啊，给放了一去，那他才会放逸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人说心贪，对地给人，心里面什么都要，他自己就自讨苦吃。为什么自讨苦吃？东西多嘛，最后不能做了嘛，垮掉了嘛。有很多人心理上崩溃的原因是因为它太复杂，是不是？所以才讲住不放逸得十种清净。事实上只有清净才能够得不放逸，只有不放逸才能够清净，这两个互相循环。所以不放逸之法这里面有十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华严经里头什么东西都讲十，你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刻意去讲十呢？你说刻意也好，不刻意也好，他一开始在华严经讲导论的时候，我就给各位讲过，十表示圆满，表示无量的意思。其实方法应该有无穷尽的方法，而不是只有十种，他只是列举十种。你看第一个，护持众戒，纪律啊，已经讲过了，可以不必重复了，你得有纪律才行。你的生活没有纪律一定会很惨，是不是？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就不要再去重复它。但总之你得建立自己的纪律。光是一个持戒这个纪律的问题，我们说不杀这件事情是一个纪律，但是你要去修不杀这个五戒里的一戒，就必须要建立好多纪律。因为你的生活不同，每一个人的在生活的这个适应的情况、条件、因缘都不一样，你要用不同的纪律来守这个杀戒。有人讲说：“哎呀，我五戒都守不住。”我跟他讲：“你今天杀了人了吗？”他没有，那你就守到了，他守到了一小部分而已，不是没有。哎，你说你是一个屠夫？那不是，那已经守到了。现在有一位屠夫来了，那老师，我每天都在犯杀戒，每天都在卖猪肉，这怎么办呢？他不卖那个猪肉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办法生活，是不是？你现在给他很大的心理上的一种压力，你让他现在心里就变成非常的惶恐，是不是？当然我们可以跟他讲，你可以 换换别的工作吧。但是 你要想换一个工作又有多难呢？我们跟他讲慢点来，慢点来。你现在卖猪，你卖肉，你卖吧。但是你要培养，先培养爱心。那个嘴巴不要动不动骂小孩子，骂你去死啦，你不去死，你得去踏腮脸啦。这东西你要先慢慢的来，在日常生活的培养，你能够去关爱别人，慢慢的他自己有一天他就慢慢慢慢就做到了。这个东西是纪律，纪律一定有顺序，也是有系统，是可以做的。叫护持动戒，戒是很多的，但是一点一点来，光是一戒就无量的戒。所以我一直都在讲，你别以为只守五戒，事实上写守无量戒。第二个讲，远离愚痴，进菩提心。远离愚痴，这个时候就不放逸，有戒就不放逸，是不是？刚刚呢，那么有一位我们的同修跟我谈呢，我跟他提到这个问题，我说其实每一个人在他还没有接受正法的熏陶的之前，就是从他小生的成长到他接受正法为止，我们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们来看这个人，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残缺。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残废的，都有一些残缺，我们不要叫残废，都有一些残缺，就像人的形体一样。有的人可能情绪比较差，有的人可能定性比较差，都会有。为什么要守护持众戒？护持众戒就是我们的意志了，它帮助了我们残缺的那一部分，使我们能够生活得非常的自在。它要守众戒，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就是因为靠着这个意志，所以要戒。现在有了这个戒呢，你就第二步就要远离这些愚痴，戒来帮助远离我们这些愚痴，让进我们的心，进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进了就不会放逸，放逸是外头引诱，一引诱就走，所以我们才放逸的。现在呢，我愚痴的东西没有了，我自然的，我们的心就比较不会放逸出去。第三个是心乐直止，离诸惭狂。这个三呢所讲的，就是讲平直心。平是心里面心平气和，叫做平，那自然就心乐。什么叫直止呢？直止就是我内心里头，我能够以直心来回应一切。用平直来回应一切，这叫做平直心。平直心并不是那人滴滴拱拱，这样叫做平直心，不是。心平气和去处理事情，然后以一种内心里头比较这个一个正直的一个回应，以一种自己能够了解这个真实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去应对一切事情，自然而然就会离开那个惭狂。第四个呢，是勤修善根，无有退转。人生啊，必须要不断的修一些善根的。我们呢，在这一章的后头啊，那么我们等一下呢再来谈啊，在后头这个地方哈、啊，我们会等一下会提到勤修善根，事实上呢是不空的。你看看第十四页的刮胡石，善根方便习皆不空，有没有找到了没有？也就是说，在这里头呢，我们讲到了修十住法门的要的时候，第十个这个地方讲善根方便习皆不空，我们等一下还会讲。也就是说，勤修善根无有退转，你所勤修的善根呢，大概通，我们可以讲说，你所修的这些东西，在佛法里头，他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会是功不唐捐的啦。 啊，不会是你白做的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五呢，是恒善思维，自所发心。我们现在呢要注意的是自所发心。我们在唯识的这个门里头，我们有两个名相，请各位去了要了解的，一个是能，一个是所的问题。能跟所事实上是分不开的。什么叫做能呢？是我们自己那个平直心本身就是能。可是什么叫所呢？我们一有对应的时候就有所，常所的所。我们讲三性，我们讲心理世界，我们讲我们的心性有三性。三性是第一个性，叫做依他体性；第二个是遍计所执性；第三个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是一个如来境界，这个如来境界可以说是也是世间法的，也同时是出世间法的。我们能够照自己活出自己的如来来，这就是世间法。可是我们那个自信的如来却是一个空性，它是出世间的，必须我们把握着出世间的如来，才能够回到回向回来，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产生活出自己的如来来。所以它叫圆成实。可是这一个心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依他起，就是心事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从外界种种的刺激所形成的。可是一来了以后，有这些刺激，我们就会执着的它，依着它，就老抱着它不放，那叫做遍计所执。有了遍计所执，我们才有一个理想。可是那个理想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常常鼓励人家，鼓励孩子，你要有理想，你要有理想，这句话在我们佛法上是错的，就一个心理卫生的观点来讲也是不好的。你看一个人有理想，我理想当总统，但是他当不了总统怎么办？那理想当一个大企业家，可是他不是当大企业家的料子，他怎么办？内心就冲突啊。我们说不是理想，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真如真实。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目标，他需要有目标，但必须是真实的，活出他自己的如来来，而不是活出自己的理想来。你不能活出理想，我们事实上是在一个现实的自我跟一个理想的自我之间，要找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我们要在自己现实的状况之下跟一个理想的之间，我们要最后我们不走向理想，我们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真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理想，但是我们不需要活在理想里头，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真实，朝着真实真如的那个面去成长。我们每天在适应的就是要找到这件如来来，而不是找出我们的理想。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理想，精神症患分裂症的人，他理想最多，他的理想都跟现实没有关系，是不是？他自己讲他的理想，你看他讲了很多啊，但他没有回到现实来，变成他自己的如来。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自，有一个所，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所。我们有一个自，就是自所发心，毕竟恒善思维，自所发心，这个的意思就是我们能够依照自己的本质，真正的去展现那个圆成实，这个部分才能够不放逸。我们如果活在理想里头，我们很可能会放逸。怎么说？哦，我妈妈都一直要让我考三志，前三志愿，我看我是没有办法了。反正考几第四以第三以下的他们都不高兴，那反正这三件事情办不到嘛，那好吧，那就干脆一解脱了之，这些东西都把它往下一摆，对不对？那就解决了。 那叫放逸，对不对？但我们呢，一个人想回过头来，他能接纳自己，他觉得我要考到前三志愿不是那么简单，我努力一点，我就是不考到前三志愿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努力的去读，我要找一个学校去练就是了。他好好的读，但也许他就考到前三志愿也不一定，也许他就考到了五六七八志愿也不一定，但那个人他仍然还是很踏踏实实的在那个地方自所发心了，他是从自己他自己的那个情境在那个地方发心了。我们知道这样子才能够不放逸。我们知道好多人讲的说，哎呀，我要考上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不容易了，干脆就不要考了，他就放逸了啊，一个人想要出人头地是不容易的，最后干脆不要出人头地了，不要出人头地就什么东西都不要了。那就放逸的原因是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最后压力大了以后就干脆呢就是把卡车了，牛把卡车你知道吗？那个牛啊，你们大概有人有过这种经验的，我是很懂的，我会塞牛，当然会。这个犁啊，在犁的时候啊，那我们那个旱地如果是很硬的时候，又是夏天，那犁到10点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放牛吃草了，我们就不让它再辛苦了。我们也怕犁得太深，犁得太深牛犁不动了。有时候还没有到真的很热的时候，它一气之下用猛力，然后就把你的那个犁通通拖走了，在地上拖犁也断掉了，最后它只剩下一个。卡卡的那个卡卡单哈、啊，都掉下来，然后他跑得很快，一跑有时候跑好几公里、10公里都会，你追都追不到，把卡卡踢隆啊，其实也是放逸，他到最后另外一种放逸，他跑，只好把它摆下来。我们不能够给自己定那种太高的东西，必须是衡量自己，也知道周遭，叫自所发心，那就。会不放逸。第六，不乐清净，出家在家一切凡夫。要注意这个问题，出家也有凡夫，在家也有凡夫，不乐清净，在家出家一切凡夫。要清净，出家在家的圣者，所以要注意，你注意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几次提到这个问题，当一个人道德好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会来亲近，也不会侵犯。我最近读新道法师的一些作品，他呢这个寄来一些资料给我，然后说我这里边有一些演讲稿，最近把它集成册子，你帮我写个几个字，写个序言。我说我好乐意啊，我最喜欢读书了。过去我们这个交往也很深，也常常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勉励。今天呢，他把这个东西送来了，我好高兴，我就把它读完。我读到了他修持的，他早期呀、啊，从外双溪，然后到宜兰啊，到西亚伦啊，在这个灵谷塔上头，在那里修行的经过。我说完了以后，哎呀，我好敬佩。我觉得，当一个人心灵进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当一切这些东西是心乐直直，又能够自所发心，又能够勤修一些善根，又能够远离诸这个愚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种种的那些东西来出现，念个佛，念一个咒，就把它超度了，这些事情都没有来阻碍它。所以我觉得我们呢，自己呢要知道，要清净的就是要清净，像这样子的一位修行好的出家众。我们常常要注意说，你今天你能够亲近师父净空师父，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应该把握他说法的时候，你常常坐亲近他， 你知道亲近这样一位出家众很难得。当然我们台湾地区有好多很好很优秀的出家众，有的你认识他，因为他成名，有的他隐名埋姓，有的是初学，但是初学有初学里头也有上上智的，所以我们要亲近他，要亲近他，跟他学。在我的习惯里头，我对于任何一位出家众，我从来在这个地方没有分别心，我一定对他很恭敬。为什么？因为我们恭敬的时候，他就是庄严；我们不恭敬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庄严。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要去亲近一位师父，念你一定要亲近一位他确实在解行上是很有心得的，你比较容易不放逸。为什么？他常常能够引导你，他常常在节骨眼上他给你一个及时雨，你就不放逸。因为他时时刻刻可能会鞭策你，他时时刻刻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语。这是你为什么要亲近这个一位修戒行多好的师父的原因呢？他让你不放逸。第七呢，是修诸善业而不愿求世间果报。我告诉各位，我们如果先想着要求世间果报来做事情，通常最后都会放逸。为什么？做个几天觉得没有什么果报就放逸了，就不想做了。你先不要求，我们古人讲说但问耕耘啊，不问收获。我们就有很多现在年轻的这些大学生呢，就回过头来问郑老师哦，郑老师，我认为那简直是荒唐的事情，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低着头胡搞一通怎么会有收获呢？当然你要问收获啊。我说不，你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要先来了解那个但问耕耘不应收获的意思是什么。要耕耘当然要有目标啊，但是有目标，这个目标并不是想要有这个很好的果报。如果你现在想着说你读书就想要书中有颜如玉，书中有黄金屋，那么你一毕业以后哪里有黄金屋你就往里头钻，那不是黄金屋啊，那可能是地狱啊。你要想着黄金屋不来的时候，你就不想干呢。最后有多少人？你看今天这里做一点，明天那里做一点，他十年呢、啊，转二十次行业啊，一共啊，中国人讲说，一共有多少种行业？现在讲说500大行业，最新的调查500大行业。500大行业里头，你花了几年的时间，你就花了那么多种行业，都被你一年都换两次，十年当中换了二十次，他还很沾沾自喜呀、啊。他说我很了不起，十年。我说那你换了完了以后有什么心得？他说有啊，我懂得很多啊。可是你有没有什么拿出你的成就出来？他说哎呀，命不好，没有成就，不是命不好，没有成就啊。我看是他自己呀、啊、运作不好啊。我说大概运不好，不是命不好，因为你运作不好，是不是？所以命呢，不是命，是你运作不好。我们知道一个人老想着求着那个果报，先想果报而不求我们自己如何踏实的从根本上去努力，就一定会放逸。第八，永离二圣行菩萨道，那就不会放逸。为什么？你内心里头想要成就菩萨道，你怎么会放逸呢？早上爬不起来的时候，也要想一想说，我在行菩萨道，无论如何非起来不行，就起来了。我们通常是不想去行菩萨道。什么叫菩萨道？不是空的，是我要好好把工作做好。比如说我当老师，我要把老师这个工作做好，我在一个公司里头做事情，我要准时去把这个事情做好，我要多方面的去准备资料。你这就是菩萨道，觉有情的东西都是菩萨道。你肯行菩萨道，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 产生了一种放逸的现象。不过在第八点你要注意，永离二乘，这二圣啊，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指你把修行门劈成两半，你起了分别心，就叫做二圣。不二法门的意思是我们把自己一个东西割裂了，就叫做二法门。什么叫二法门？我准备先赚完了钱，这段时间赚完了钱以后，然后我再下去就来修行，这叫做二圣，这叫做不，这叫做二。我希望我跟你之间，我们两个人划分清楚，我跟你，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可能考虑你，这就是二。我们没有那种包容别人的余地，那就是二，这就是二乘。学佛里头有二乘，一种大乘佛法，一种小乘佛法。我们中土都是讲大乘佛法，那大乘佛法怎么讲？大乘佛法好多一修行不久就自己拍着胸膛说，哦，我是修大乘的。我说那你修大乘是什么意思？大乘的意思就是开大船，小乘的意思就是开小船。我说好，很对，那你那个大船是怎么开的？你那个小船又是怎么开的？什么是你的大船？什么就是你的小船？他说大船就是我有大胸襟。我说对，大胸襟你怎么大吧？我说要帮助别人，要做什么？我说好，没有错，请问你现在用什么来帮助别人？嘴巴就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小圣的根基。你看，简单这么说，你看啊，我们大家都这么讲，无常、苦、空、无我是小圣，对不对？我们前面讲四圣地、苦集、灭道，我们讲说都是小圣，早期佛教的小圣的修行法门。但是我问你，大圣门里头第一个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也是大圣门里头呢？他说不，大圣门里头讲的是常乐我净。我说那你糟了，如果你没有经过无常、苦、空、无我，你就不可能常乐我净，因为这刚好是对应的。一个人能够知道世界整个都在变，潮流在变，时局在变，环境在变，所以我必须经常的日新又新的去努力，用我的智慧不断的去觉照、去回应，才能解决问题，而不是我抓着一个死的东西就能够一直用下去。对应无常的方法，才能够走入那个常的、永远可以适应环境的那条路去，那叫常。所以无常就一定要经过常，认识常，我无常才能够进入那常的世界，永恒的世界。没有一个死的那个永恒，真正的永恒就是你能够觉察到这个问题。我上个星期不是讲过吗？ IBM 不是垮了吗？因为环境在变，消费者的需要在变，市场在变呢，它变错了，对不对？他的觉照不够，对不对？他们太自负了，所以已经连着两年亏损了， IBM 很惨了。那现在面临一个大的挑战呢，那就看他们以后如何去适应了无常。但懂得无常的人才能够永恒的经营的这个公司永远不会垮，所以他现在开始在调整，他知道调整好了公司又开始又复苏，所以他这个公司能够恒常的一直经营下去。民主政治的道理其实就是面对无常，有很多人讲不同的意见，有一点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随时修正。所以这个民主政治它在一个看起来是在一个无常的一个大海里头航行，但是它却有一个适应永恒航行下去的能力，那是美国式的民主。所以我们呢，你了解到无常，了解到苦，你能愿意接受苦，苦能解决的心智就成长，你就不会逃避苦。你知道有很多的种种的障碍要把它空掉，矛盾对立把它空掉，是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你才产生了一个如来展现的有，是不是？所以在无常、苦、空、无我以后，然后才产生了常、乐、我、净，那个有是净的有，是真空妙有。所以小圣一定是大圣的基础，大圣也同时是需要小圣去融合。如果你以为你在经典里头读到一点，学术界里头把它分成小圣佛、大圣佛，就以为自己修大圣要开大船，你开开看好了，不见得你开得动那一艘大船，是不是？小船都不会开，开大船，是不是？大点的鸡尾棍，大点的想要抢抢棍，那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到这种问题，我们才不会自己松懈下来。你能如此的时候，就会很精进。我从小的处着眼，从根基上着眼，我们就会不放逸，这就是我们进步的原因。第九，乐修众善令不断绝，这个很明显，众善都要修的。十，恒善观察自相蓄力，恒善观察自相蓄力。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会